感谢你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样一个宝贵的礼物。在圣诞期间，我们要特别的去纪念圣诞节的意义，是神亲自来到世界，道成为肉身。谢谢主，这样宝贵的礼物我们受之有愧，这样宝贵的礼物我们常常不能够珍惜，不能看重。愿这个早晨，愿今天我们的崇拜，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能够深深体会到圣诞节的意义。愿主亲自向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是圣诞节前的第四个星期日，你看我们这个 Christmas Week 圣诞花环，我们周围有四根蜡烛，第一根就是从圣诞节前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叫降临节 Advent。 从这个第一个星期日开始，我们点着第一根，然后第二个星期的第三个星期，今天是第四个星期，很快就要到圣诞节了。我们在圣诞节是点燃中间那根最大的也是最白的最亮的蜡烛，还有三天耶稣就诞生了，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对耶稣诞生的意义是否已经清楚了？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很小就庆祝圣诞，每一次庆祝圣诞呢，我总觉得用四个星期准备呢，好长好长，怎么这么长？赶快到圣诞节吧，我们可以买礼物了，我们可以享受圣诞节的这个大餐了，我们可以表演了。当我逐渐逐渐长大，到我现在，我体会到四个星期太短了，常常没有准备好，心里没有准备好，圣诞节已经来了，这很快的它就过去了。就像上个星期我们的青年团体所唱的那首歌，圣诞节不是买东西的节日，圣诞节不是 for shopping， 不是 for presents， 圣诞节有它特别的意义，这是神要把一件最珍贵的礼物送给大家。这件礼物是什么？你知道这件礼物是什么？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也说过，上个星期我也说过，这个礼物又可以说是平安。圣诞节的礼物是耶稣基督，圣诞节的礼物又是平安，这里面有没有矛盾呢？不矛盾。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如果你仔细看，如果你翻到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下面还有一个括号，括号说原文是这样的，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就是和睦。如果你看英文 NIV For he himself is our peace， 神就是平安，耶稣基督就是平安。我们常常说哎呀给我平安，实际上你求平安，真正的平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你就有平安。没有耶稣基督，再多的钱没用，再好的环境再好的工作没用，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所以把基督赐给我们就是把平安给我，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我留下平安，我所赐的平安和世人所赐的是不一样的平安，这种平安非常特殊。我不知道你能够感受到，如果你要体会圣诞节的意义，这个 Christmas tree， 你要体会的就是这个平安非常特别，这个平安是一个人，不是一样东西。我们常常要求的平安是什么？给我一点钱啊， 让我赚更多的钱，我就有平安；给我一份好的工作，我有好的工作，我就有平安；给我一个好的环境，给我一个好的身体，我就有了平安。这种平安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是这种平安。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是不同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这是一种特殊的平安。这种平安人不能带来，人不能带来平安，你相信吗？人只能带来麻烦。现在经济这个不好了，我听到有的留学生呢，他把他们的太太送到中国去了，说两个人在一起经济开销大，困难，所以你还是回去吧。人要吃啊，人要用啊，人还会造成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呢。人不会带来平安，人只会带来困难。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能带来，所以这种平安非常特别，你一定要很好的去体会。这个平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免费的，你不需要花钱，你也不需要这个排队啊！我们现在圣诞节这个钱，我这两天看到这个商店里排队很长，为什么呢？要买礼物啊！买礼物呢，现在是 on sale， 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所以呢，这个队伍很长，赶快去买，买了这个排队也不一定有，先来先得，先到先得。买完为止。我们这个平安呢，每个人都有份的，你不需要排队，你不要抢的，不需要去抢购。这个平安是为所有的人，大家有份，所以说这是关乎万民的事，这是 everyone everybody， 你都可以得到，跟你的民族没有关系，你是白人，你是黄人，你是这个黑人，你都可以，跟你的文化没关系，你很有文化，你是博士，博士后，你是博士，双博士，还是你是没有文化的，跟你的经济地位没关系，跟你的钱没关系，你是很有钱的，你是一点钱也没有，这个平安是关乎所有的人，这个平安是大量的啊，这个准备的非常充分，每个人来要都有，所以我有时候想要这个这样发下去不是很浪费吗？这么宝贵的平安每个人都要，他要了以后他真的能够去珍惜这个平安吗？这样大量发了以后，这个平安不是不值钱了吗？你放心吧，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这个神啊就是了不起，了不起就在这里，所以他要把平安变成一个人，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平安，但是这个平安还必须在你心里做主啊！你懂这节经文吗？我们来翻翻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是一节很好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吧。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我们圣经一定要熟啊，我们以后还要在讲道的时候多翻圣经，翻各种各样的圣经，让你慢慢的能够这个培养出熟悉圣经，是吧？有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哥罗西书在哪里，在旧约。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一起来读。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平安非常特别，平安还要做主，这句话你听得懂没有？我开始都是我很不懂，怎么叫平安还要做主？我享受平安了，我有平安了，我做主，怎么还要平安来做主？你不让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你就无法享用这个平安。哎呀，这不像别的礼物，你买了以后你直接可以享受，可以去用它。这个东西啊，你买到手，你拿到手，你占有它，你不一定能享用它。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体会吧，你有了基督，你真的享用基督吗？很多人没有享用，把它包起来， 播在这个橱窗社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一种装饰品，基督教不是一个装饰品，挂一根项链，挂一个十字架，它是一种活的关系。所以平安是人，所以你要跟这个人，跟这个神，也就是基督发生关系。你跟神没有关系，你跟神建立不了关系，神就在你旁边，你享受不到。我们来看看哪些人享受到这种平安，我们再要看看今天哪些人享受不到这种平安。不仅享受不到平安，耶稣诞生还要给他们带来什么？带来什么？不安。你以为那么简单吗？耶稣诞生就是给所有人带来平安吗？不，给很多人还要带来不安。这是圣经清楚记载的，告诉我们，你跟这个平安的关系决定了你能享受平安还是你享受不安。天使把大喜的信息报给第一批人，叫牧羊人。这批牧羊人是非常特殊的，他们第一个得到这个好消息啊！哎呀，我想这批牧羊人真是非常的这个荣幸啊，第一批听到了耶稣将在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里面最早听到圣诞佳音的，被这个天使报信的只有一批很小的人，那就是牧羊人。他们最早听到救主诞生，他们好像非常光荣，但是同时他们带来了什么巨大的责任。他们要去查考，他们要去弄清楚，所以他们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牧羊人得到了一个非常荣幸的一个权利，他们听到了耶稣讲，但是同时带来一个巨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要仔细去考察，去证实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把信息传达给不知道的人。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了耶稣诞生的真正意义，我们还有一个责任，我们要去告诉那些不知道耶稣诞生意义，这知道排队买礼物的人，我们要去告诉他们。牧羊人从心底接受天上来的信息，一个人如果有真实的信仰，他不会把它藏起来。你相信这一点吗？你如果这信仰是很真的，你不会藏起来，你必然要宣扬。就像灯一样啊，我们这个灯干什么？灯一定会照亮人，如果灯不会照亮人，它这个灯就不叫灯。你有信仰，你这个信仰一定会传扬，一定会告诉别人，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不是要专门给你一个责任，你要传呀，你要传呐，你要传福音啊。我们今天常常在教会里听这个牧师也好，怎么要求也好，教会的领导，哎呀，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啊，不需要讲的，你要做灯啊，灯它自己就会亮的。牧羊人就是这样，他传讲这个大喜的信息，他不是为了报酬，他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什么称赞，他不是为了赢得什么地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动。牧羊人去宣扬，公开的宣扬他们的信仰。你看在路加福音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孩子的话传开了，所听见的就差疑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有一位作家他这样说，这群牧羊人在以色列人中是最底层的，就像我们今天说起来就叫民工啊，大城市里的民工啊，是最底层的人，但是被神拣选为新生王的第一批宣传者。他们把这个故事传开了，消息从伯利恒传到耶路撒冷，再传到今天世界上好多地方，包括传到了我们华盛顿州的 Tri-City。 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讲这个故事，我们还在读他们的故事。这个消息传得多大多远呢、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勇敢地向别人宣扬自己的信息信仰，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确实认识了神的儿子，你确实得到了神的儿子。基督徒的身份不是通过一张受洗证来证明的啊。我们上个月有两位受洗，今天我要发受洗证了，正式的文件啊，你这个受洗证要很好保存。但是基督徒的身份不是用一张受洗证来证明的，也不是根据你出席教会的聚会的次数多少来决定的。基督徒的身份是看你能不能把你所接受的信仰传扬出去。早期的基督徒他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像牧羊人一样，把自己所知道的好消息传开了。因此不到一代的时间呢、啊，那个早期这个传福音的速度好快呢。当时的所谓全世界，就是在这个罗马帝国附近都已经传遍了。你看，只要一代的人就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当时的全世界。这次我到旧金山去参加这个一个特会，我们请到了很多这个从各地来的大陆背景的传道人。包括中国的小敏已经做了1271首赞美诗。哇，你看看一个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已经写了1270，应该是1270，他为这个大会特别再做一首诗，所以加上一首1270。他说他在中国传福音啊，他真是有一股传福音的热情啊，他到这个边疆。到很困难的地方，路不大有人去，少数民族那里。他后来想到很多人在监狱里，他也想到监狱传福音，他怎么祷告？他说：“神啊，如果是你的旨意，让我进监狱吧。”小明做这样的祷告，过了不久，神听了他的祷告，进去了，抓进去了，进去了10个月。在这个10个月里面，在监狱里传福音啊！他说，监狱里差不多所有人都想，监狱最好传福音，你们不要试试看，你可能没进去过。真是有股热情的、啊，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缺乏这股热情的、啊。这些牧羊人不仅有这样的热情，他们还用赞美的心来宣扬他们的信仰。牧羊人回去了，因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你知道这个赞美非常重要啊，见证救主的诞生，我们不是觉得难为情的，我们不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是高兴，我们赞美的心是早期圣诞节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今天我们庆祝圣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自然的表情，就是我们非常兴奋，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带着赞美。普世欢腾，救主下降，这个一说是一个非常快乐，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唱歌的时候连都半起，是普世欢腾。今天的基督徒少了一点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的基督徒少了一样东西。为什么人家对我们的见证不感动？为什么人家听了这个福音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的见证中缺乏喜乐，我们自己没有喜乐，我们自己好像也没有平安。人家说我还要信什么？圣诞节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乐的福音。喜乐是一定会传播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就是要给我们带来喜乐 joy。 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宣扬信仰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不是靠你讲的很多，讲的很头头是道，怎么辨人把它驳倒，而是你有没有喜乐。人家要问你一句话，你信了耶稣到底觉得怎么样？你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喜乐？ 呀，昨天我听到这个金玉兰这个姐妹，她给我讲，不简单呐、啊，她现在病蛮重的，但是她说她有喜乐，她有平安。哎呀，这个我觉得真是不错的。我昨天也听到我们这个王勇妈妈王伯母呀，她最近前一段时间也有蛮重的病啊，自己走到医院里去，自己进医院去看急诊，也这个很少的，都是别人送去坐公车去的，但是她说她有平安，有神在她心里。哎呀，我们这个见证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见证，我有平安，我有平安，我有喜乐。你看这个福音很快不仅传到这个华盛顿州，也要传到整个的美国。但是这只是少数人，耶稣诞生要把平安带给人，这是一种礼物，但这种礼物同时也会带来麻烦的。给哪些人带来麻烦呢？第一个就是希律王。希律王听见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就心里不安啊。哎呀，我一直开始搞不懂，怎么圣诞节是平安夜，这么好的一个信息来了，听到了圣诞节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希律王心里不安啊。我们今天庆祝圣诞，大家都应该有平安，应该像牧羊人一样喜气洋洋，为什么有人反而觉得不安呢？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安呢？希律王担心了，担心什么？担心这个人长大了也做王，那我这个王怎么办？他这个王会不会把我这个王干掉？这个王要扰乱我的生活，这个王要扰乱我的地位，要扰乱我的权势，所以他的反应不是欢迎这个新生的王，他要把他什么除掉。一国不能有两个王，一家不能有两个主，是不是啊？我们每个家庭为什么发生很多的冲突，就是两个主。如果太太很顺服那个丈夫，或者丈夫很听太太的话，问题不大。有的人要把耶稣除掉，因为耶稣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宁愿自己活，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基督不允许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要把基督杀掉。一个随心所欲的人与耶稣基督是不能生活在一起的。基督徒什么意思？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不再随自己的心意做事，不再随自己的心意而活，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顺服基督的人，做基督，基督做我们的主。希律王是一个不是很普通的王的，我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希律啊。这个人呢，不仅是一个王，而且非常异性病很重，他一直担心别人要篡位啊，别人要把他搞掉。不仅仅是那个新诞生的婴孩，他担心谁啊？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他猜疑，他怀疑，怀疑谁呢？他年老的时候啊，怀疑病越来越重，他怀疑到谁就要把谁干掉。他杀了第一个杀了谁？你知道？他的太太。他怕他太太要篡位，然后呢，他太太的妈妈干掉，然后呢，他的长子也要来篡位干掉，然后呢，两个儿子，哇，先太太，然后岳母，然后长子，然后两个儿子。一个要自己做王的人，表面上他很自由啊，他能够随心所欲啊，像希律一样，但实际上他成了一个罪的奴仆，他被罪控制，被罪捆绑，非常可怜的。希律王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自己做王吗？你想随心所欲，你知道这是一个好苦的地方，好苦的一个状态。 不要往这个火坑里去跳啊！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不欢迎耶稣的诞生。哇，又来一批人，因为他们都是一批有权有势的人。圣经中记载三种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负责圣殿、献祭、宗教教育。什么人？祭司、利未人和文士。这些人呢、在犹太人中间分别出来，他们专门是负责圣殿的侍奉，他们是为百姓献祭，为举行宗教礼节，他们担任圣歌班，专门是诗班，那更不要说是领事的了，按照班次来照顾圣殿的侍奉。当犹太人被掳到外国以后，上帝又兴起了一批人叫文士，这批人就是被称为学子、抄书的人，被称为律法师，被称为教法师，他们很有学问，专门研究摩西律法，专门解释律法，专门教导圣经，专门带领主日学，他们教授门徒，甚至于还能够参加审判。所以他们在犹太社会中是非常受尊敬的一群人。这些人圣经好熟啊，对圣经中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你问他非常清楚。弥迦书找出来，弥迦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弥赛亚诞生在哪里？在哪里？伯利恒。哎呀，这个考圣经的这个知识的话，他们可能是100分，满分，成绩非常优秀。但是有一天来了三位，有东方来了几位博士，他们因为看到一颗星，知道天下有一位救主要诞生，所以特地来到犹太寻找这位新生王。他们首先跑到了首都耶路撒冷，进了王宫去查访。当时的国王希律马上就招来这批很有学问的圣经研究家、神学家、教师，问他弥赛亚要诞生在哪里，马上放给他伯利恒。回答得非常干脆，你知道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 多远吗？伯利恒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只有5英里，就是从这里到温口。我想当时那些东方来的博士应该问一句问题，这句问题如果我是博士，我一定要问他，你们怎么不去呢？你圣经这么熟，你参加教会这么久，你什么都懂，弥赛亚在你的心里有多少地位？这个事情本来是他们应该关心的，这个事情本来是宗教里面一件大事，可惜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无动于衷，他们消极的应付，他们敷衍了事，基督降生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有没有这种人呢？你身为宗教领袖，像那些祭司长和文士一样，你知道宗教的理论，你知道宗教的条规，但是在你的内心中你什么也没有，你的平安没有在你心里做主，你追求的还是世俗的名利地位，心灵没有真正的投入。今天我们有不少的人在教会里担任领袖，这个领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要满足你自己的骄傲。所以有一次，当有一天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我请问你在哪里？无动于衷的人，你在哪里？ 这是我在旧金山开会的时候，边云波弟兄也是一位中国很老的传道人，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勉励我们这300位从大陆来的这个传道人，他给我们讲：你们要好小心呐、啊！你们在教会里做领袖、做这个传道，你们要小心一个什么东西呢？骄傲。今天我们很多的人，很多的基督徒在外面骄傲，在里面还要骄傲。他讲了一个例子，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呢，你乘过这个自动电梯吗？我们这个 mall 里面有，是吧？这个自动电梯，他说你呀，看到别人前面的人都比你矮，你最高，这说明什么？这个自动电梯是什么方向走的？往下走，前面的人都比我矮，我最高。如果你看到这个自动电梯，前面的人都比你高，你最矮，那说明这个电梯朝哪个方向走？朝上走。如果你看不起别人，你觉得人家都不比我属灵，人家都比我差，人家都不如我，我告诉你，按照边缘波弟兄，那已经在下坡了。只有当你看到人家都能够在长进，都能应该向他们学习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你还在往上。自从庆祝圣诞节的这个一个气氛进入台湾，人们也是非常兴奋的、啊、这个宗教热情啊，所以呢，他们要求政府圣诞节放假。圣诞节美国是国家的节日是吧？放假，我们中国还没有，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但是台湾呢，基督徒在那里努力的要求，所以呢，政府最后呢决定圣诞节放假一天，但是不用圣诞节的名义，叫什么？叫行宪宪法，执行宪法。他们不知道怎么找到宪法，正好是在那天执行的，所以叫行宪纪念日。实际上呢是庆祝圣诞，但名字不这样讲。这是最早开始，到后来一段时期呢，这个大众传播呢提出抗议，怎么可以在圣诞节这个让基督徒来庆祝？所以呢要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不要叫圣诞，要叫主诞，救主诞生，给你主诞。再过一段时期叫夜诞，耶稣诞生。为什么呢？他们要留圣诞给另外一个人，谁啊？孔子。孔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圣诞，圣诞是我们主耶稣的降生，我们不能用别的神、别的圣人代替。但是这个世界，他们要拒绝圣诞，他们要用别的东西来跟我们竞争，包括犹太教，他们也是拒绝圣诞的。这是一个不安的社会，他们觉得耶稣来不能给他们带来好处，还要带来麻烦。最后我们还要看一种人，那就是旅店的老板。当玛利亚和约瑟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身孕已经重，她要生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她找不到一个地方，找不到一间旅馆可以接纳她。那个客店主人说，我们旅馆都满了，对不起，没有地方给你。肚子好大了，马上就要生了，怎么办呢？可能呢，这个老板娘比较同情嘛，女人跟女人嘛。哎呦，旅店后面，我们专门喂牲口的地方，还有几个洞。你如果不闲的话，你就在那个洞里面去住夜吧。所以呢，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啊。耶稣是谁？耶稣是这个世界的所有，是属于他的 owner， 这是个宇宙的 owner， 这个宇宙的 owner 来到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没有地方接待他， 只有一个马槽。你想过了没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今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准备做接待他？客店的老板，就是那些商人，那些事业家，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事业，他们要赚钱。圣诞节是赚钱的大好时机，圣诞节是做生意的大好时机。耶稣诞生就是赚钱。很多人利用圣诞做生意，买圣诞礼品，吃圣诞的晚餐，和圣诞毫无关系。他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他们的救主是什么？就是钱。他们不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使徒保罗说，他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你是不是像耶路撒冷的居民那样？你是不是像客店的老板那样？但是感谢神，还有一些人，还有一批人，不是一批人呢，只有几个人呢，一般说是三个人，可能不止三个人，从东方出发来寻找这位君王，因为他们一直在期待着救主的诞生。这些人被称为博士，当时的博士，他们是有学问的人，他们不仅千里迢迢来到耶路撒冷，来到伯利恒，他们还带着珍贵的礼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第一个圣诞节庆祝圣诞的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两批人，一批是牧羊人，一部分是博士。他们充满着寻求神的一个愿望，他们知道要真正的幸福不能没有神。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虽然大部分人无动于衷，部分人还要反对，但是还有一些人在等待中。他一来到，他们就拒绝在他的摇篮前。这个世界不能没有主，这个世界本来就离不开他的主。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对救主的渴望。住在伯利恒的耶路撒冷，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都是神的显明，他们虽然离开新生的君王这么近，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来敬拜那位应许给他们的弥赛亚。我们纪念主的诞生，我们就要有东方博士的那种心态，我们要体会到耶稣诞生是人类最值得庆祝的大喜事。没有一件事情更值，比耶稣诞生更值得庆祝了。今天世界上不相信耶稣降生，不相信耶稣的人很多，他们不认为耶稣降生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的人也很多，但我们要以庆祝圣诞宣告耶稣降生作为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当你接受这位救主的时候，你就会享受平安。反过来，当你拒绝他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不安，你就无法享受基督所赐的平安。
请大家起立，我们唱《生命圣诗》第107首，求主来住我心。
求主你去把我做了面，但愿将生 我们为奉献祷告 pray for the offering、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到这个世上，主啊，今天在这里我们向你祷告，求你敞开我们的胸怀，主啊，求你啊，在我们心中为你留一个特别的位置，主啊，你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接纳你，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在你面前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主耶稣活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精力、时间，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把我们教会奉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同工会各样的侍奉都奉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悦纳，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请那个牧师要给几位收新生。